玉不琢不成器，亲子撇步有云云，关系轻松好经营。非常开心，今天又是星期四的晚上，大家一起来听云云的节目。今天玉不琢不成器呢，要继续来探讨关于放养德式教育的这个部分哦。其实从节目开播一直到现在，云云其实一直秉持的就是德式教育的一种理念来分享。那也因为女儿到德国的这个过程呢，让我去觉察到，其实在从小对孩子的养育过程里面，其实我一直希望放手让孩子成为一个有能力的人，所以呢也在这样子呢整理了一些相关的资料，然后呢也透过现在在德国的女儿，每个礼拜或者是每隔几天她会跟我分享的一些她在德国的生活过程，所以真正的可以去领略到德国的父母亲他们跟台湾的父母到底有什么不同。在最近是不是奥运的一个播出，我们真的可以去看到说德国他们对于一颗足球的背后究竟他们隐藏的是怎样的一个教育理念哦。像商业周刊呢就曾经呢在周刊里面刊登过这样的一个内容哦，他就说其实我们可以从一颗足球的背后哦就可以去看到不同的层次跟思考。究竟德国教育呢相当的重视孩子的全能教育，那就是孩子从六岁或者七岁他们进入基础的一个小学一直到十八岁，因为德国的学校他们是混龄的哦，他们从一年级一直到十二年级，整个学校里面从一年级到十二年级，也就是从小一到高三这十二年他们是在同一所学校，所以你在学校里面也就可以看到有小朋友在那边荡秋千，就是所有混龄的孩子在同一所学校里面哦。那这样的一个教育学习的本质啊，从学科类的知识学科类的知识虽然是教育学习的一个主轴哦，但是其实学科外之外的音乐啊、美术啊、运动啊这三项呢是培养学生全能和多元性学习发展的关键哦。而当中呢又以运动教育呢是最重要的，因为教育体系其实在德国人眼里他们视为这样的一个教育是对孩子身心发展里面最重要的一环哦。所以很多的教育工作者其实也都深深知道我们透过运动的过程的一个伸展和释放和感觉统合，其实会直接影响到我们孩子他在学业上在知识上的一种正向学习跟发展。所以对于喜欢运动的孩子来讲，他们学习起来他就会特别的轻松，特别的灵敏，因为他的肢体协调等等各方面都会，他的成熟度都会很好，那学习效果呢也会比一般不爱运动的孩子好很多。因为其实我们的一个运动协调伸展它就是会直接去影响到我们在学业上的一个发展跟学习。所以为什么针对某一些不爱念书的孩子，其实他在运动的方面的发展可能有一些障碍，所以我们其实可以引领他们去找到一些自信的天空。如果说孩子在学术的发展上并不尽那么的完美，那我们可以着重他在其他技能上面的一个发展。因为在德国教育里面大概到三年级小三小四的时候，其实他们就要开始被老师透过观察去建议父母说，其实也许他是可以透过技能的一些学习发展去成就他个人的一个能力跟才华哦。在德国一般的一个基础学校啊，其实他们每个礼拜大概有三个小时的体育课，而且不会被老师拿来去补什么英文课啊，补什么国文课啊，都不会。而且他的孩子离开学校之后呢，孩子还是会继续去运动哦，包括说足球啊、游泳啊、乒乓球啊，还是骑车啊，或者是登山等等。那德国呢，在他们夏天的时候，在足球的练习场上，其实 很多孩子他们可以在大太阳底下很专注，而且又很快乐哦。他们就踢足球，而且那个神情看起来真的是神采飞扬哦。他可以哦，让你真的是看着他就觉得哇哦，那个光彩，那个阳光，什么叫阳光男孩，什么叫阳光女啊？还有，你真的是看了就会着迷，深深着迷。德国的小朋友呢，在四年级开始就可以加入所谓的运动协会或者是足球协会来练球。曾经有一个妈妈，她就被问到哦，就说：“哎，你们家的孩子喜欢踢足球，是因为爸爸本身是足球迷的关系吗？”那这个妈妈就表示说：“那只是一个小部分的原因啦。其实事实上是她呢，这妈妈呢，她有发现孩子很就是比较多运动，而且呢，他们运动之后回到家呢，心情总是特别好，也就很好。”所以呢，就觉得运动带给孩子哦，真的是不只是身心的协调和统合，孩子更能够透过踢足球的练习，练习什么？练习专注力，练习团队合作的精神，而这些呢，都间接呢可以带给孩子正向的品格教育哦。哦，所以其实孩子透过运动的时候，他可以学习到团队合作的精神，而且呢，也可以透过一个合作的正向的一个品格教育，就是如何去成就更大的一个合作，然后为团体带来荣耀。其实这是一种品格教育哦，因为台湾真的就是比较教育在重视个人殊荣，而不是重视团队荣耀哦。我觉得这个是这不管是在大团体或者是小团体。不管是看在孩子身上，或者是在一般成年人的社团上面，我们都可以其实可以看到很多道貌岸然的情形出现。好，那再来呢？其实德国它的运动风潮，为什么从一颗足球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成功的这一瞬间，其实是数十年的因缘的成就。德国运动风潮其实是全面性的，德国全国呢，大大小小呢。有上千个运动协会哦，这说明了其实德国真的是一个全民都爱运动的国家哦。好，这么一个全民都爱运动的国家，对他们来说，其实任何角落都可以运动。森林里面呢，有单车族，也有这单车族里有老人家，也有小孩，有小家庭。那黄昏的街道上呢，也会有一些慢跑的、快走的。健身房里面呢，其实不论年龄，老中青三代都有。他们呢在训练什么？训练肌耐力呀、啊，然后瑜伽中心啊、柔道中心也都是呢，成为呢运动的一种新风潮啦。夏天呢会去游泳啊，冬天呢就是什么？就去滑雪。春天呢就是踏青的好时节，秋天就是什么？秋高气爽，登上山头赏秋风。其实德国人非常非常喜欢运动，他们呢非常提倡全家呢就是走出去。我女儿呢打电话回来分享，就是说最近因为奥运，所以那个她在家里呢，他们看电视只看一种节目叫做奥运，而且他们只看德国的参赛的过程。他们德国人对于自己民族性的一个坚强跟喜爱哦和支持，真的不像真的台湾人要好好的来学习一下哦，因为。你看我们打开电视就看什么八点档啊，甚至看韩剧，德国人没有，德国人打开就看运动节目，要不他们就出去运动。所以呢，假日的时候他们一定全家人出去，不管是走路，不管是骑车，不管是去到哪里，就是全家出去走走玩玩哦。所以比起台湾，我们甚至常常在假日还在各做各的，然后各忙各的。所以我们可以去想一想说，如果我们可以给孩子身教的部分，我们可以给孩子改变什么，为孩子改变什么。好，那所以德国人呢，其实他们怎样，他们其实每天都带小朋友出去玩。 德国有一句俗话说，俗谚啊，他们就说，其实只要穿对衣服，每天都适合出去玩。只要穿对衣服，每天都适合出去玩。德国的学校哈，也是积极提倡孩子呢要进行户外活动。你看，在德国各个地方到处都可以看到公园，好像柏林啊，好有公园啊，有游戏场啊，所以就可以知道，其实德国整个国家民情，他们这个社会对孩子在户外玩乐的重视。不管天气有多冷，尤其听说柏林是没有夏天的，柏林的冬天非常非常的冷。那家长呢还是会把孩子包得紧紧的，然后让孩子们出门去玩耍哦。对呀，就是呢，让孩子可以呢，不论在什么天气都有他玩耍。好比说下雨天，你会不会让孩子出去玩呢？其实在台湾，我们的雨季还蛮长的，对不对？何妨呢，可以让孩子，何不妨让孩子穿上雨鞋，然后撑把小雨伞，穿上雨衣，然后呢，让孩子出去玩水、踏水，然后呢，让孩子享受在这么台湾一个特别的雨季里面的乐趣呢？就像台湾的孩子不能玩雪嘛，因为台湾很少下雪，几乎等于零哦。那我们能够玩的就是水。那如果说在寒冷的冬天里面，如果一样下雨的话，我们要如何让孩子懂得说，哎，我如何穿好衣服，然后如何不被让自己不会被弄湿？我穿上雨鞋，穿上雨衣，撑上雨伞，我一样可以在下雨的雨天里面去玩耍哦。好，那再来就是呢，我们要让孩子。小朋友可以自己去任何地方，我想爸爸妈妈应该很担心吧，因为我们看到呢，每个小学的门口就是一堆费用啊，一堆爷爷啊，一堆奶奶来接小孩，帮他背书包。真的，我们的孩子连背书包的能力都没有，人提包包的能力都没有了哦，是谁剥夺了他的能力啊？所以啊，让我们重新调整吧，让我们的小朋友可以自己去任何的地方。在德国呢，大部分的小朋友都可以自己走路去上学哦。平常呢，也不需要呢爸爸妈妈来陪同，而且哦，他可以自己在社区里面玩耍，甚至有一些小孩他会可以自己搭地铁到较远的地方去。这呢，让我远远回想到说，我跟孩子在澳大利亚的时候呢，我的孩子每天早上呢7:30的时候就自己在我的 homestay 的那个房子。前面搭公车搭40分钟去他的学校，那时候我们老大是小学3年级、4年级，妹妹呢才幼稚园毕业，而我呢非常非常放心的让孩子可以去自己想要去的地方。所以呢，其实我身为妈妈，当然也会关心小朋友的安全。德国的爸爸妈妈也会关心小朋友的安全，但是其实我们只要去考虑交通安全的问题。其实我们不用怕孩子会被绑架，因为事实证明哦，其实绑架的这个风险哦，其实发生的次数非常非常的少啦。我们只要让孩子懂得怎么去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怎么样学会保护自己的安全，好过于你随时随地要担心他这个担心他那个来得强吧。所以其实研究也指出哦，让小孩子自己出门，其实对小朋友的成长来讲。是一件好事哦，所以我们要如何让把这个能力还给孩子，就是我们要给孩子的是能力，而不是要求他成绩，能力高于成绩。所以透过日常的一种教养方式，一个教养过程跟看待事情的价值方式，不要把我们的孩子变成只会读书的孩子，我觉得这很重要，就是放手让孩子可以自己去玩，放手让孩子可以自己去任何他可以去的地方。 我们把能力还给孩子，这是芸芸在今天第一段节目所分享的一个内容。希望爸爸妈妈也可以透过适度的训练，让孩子懂得如何安全的对待自己，然后懂得去分辨环境的安全。好，玉不琢不成器，亲子撇步有芸芸，关系轻松好经营。好，回到了芸芸的节目了。好啊，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说如何放手让孩子可以去玩，放手让孩子去他任何想要去的地方。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们上个礼拜的节目有讲到就是教育的目标嘛，教育目标里面我们提到的有关于思考教育的部分呢，就是我们的孩子呢其实是需要培养智慧的，而智慧呢大部分是后天训练来的。那这个训练呢，我们究竟要在哪里的时候呢开始做？对，其实父母做对了，孩子呢就会思考了。好，所以我们来看看哦，其实孩子在思考的一个成长的黄金期在什么时候呢？其实在幼儿教育里面呢，孩子从出生到三岁这中间哦，其实他的整个脑内的连接是呈现快速而且爆炸式的一个发展。这个时候呢，小孩的学习能力其实非常非常非常快哦。如果不好好的运用关键的发展期，其实有可能会造成一辈子的一种小遗憾哦。其实德国呢的爸爸妈妈他们就鼓励孩子是不是要在玩乐中学习。对，我们其实两个礼拜来探讨的都是玩，但是如果呢父母能够用玩的方式来教导小朋友，效果真的真的会非常好哦。因为我们除了可以促进孩子的社交能力、表达能力以及认知发展能力的一个整体的全人发展哦，其实德国呢他们非常非常反对将小孩送到才艺班去。因为呢接受专业的才艺训练它本身其实就是一种压抑。这个其实跟芸芸在芸芸两个小孩其实也都没有上什么才艺班。因为我曾经在节目中分享过说，我们老大其实在五岁的时候就已经得到师大美术社的教授的一个奖评，就说我的孩子以后在绘画的部分真的会非常了不起。也就是因为这样子呢，我担心说他到才艺班去训练的时候会变得匠气，我希望他能够自由去发挥。如果他有这样的一个美学的一个天分，他有这样的一个绘画的天分，那是他的天分，我希望他能够在轻松的环境之下去培养出他长久的一个兴趣。因为在压力之下的一个教育哦，容易让孩子变成一种反感，反而压抑了他自己应该去发挥然后自由快乐发展的一个过程。所以当孩子产生反感之后呢，我们的大脑的一个连接哦反而会变慢，所以会反而没有动机哦，会反而呢会学不好。所以有时候让孩子自由的去玩，玩出属于他自己的天分，既然他是有天分的，他就会有与生俱来优于别人的那一个能力。所以德国的爸爸妈妈呢也是反对将小孩送去才艺班，就是因为接受专业的才艺训练就是会让孩子变得不轻松，就这么简单。那不轻松之后呢，孩子就很容易产生反感，还产生反感之后，孩子呢就会没了动机而有了压力。
8.fromnegative.com Thousands of albums, imagineAll yours for just a flat fee of $299. It works out to just pennies per album. You won't find a better deal anywhere in the world.
Hey yo, I step into the place and I'm ready to go. 好，那我们来说，其实呢，不要让孩子去上才艺班。那德国教育呢，在德国从幼稚园开始，他们也没有分年级，没有分小班、中班、大班。所有的年龄呢都是混在一起的，而且德国所有学校都是读半天，他们下午没有课，只有呢课外活动。那学英文呢是到几年级才开始？学英语这个第二语言呢是到三年级，小学三年级才开始学的哦。那小学四年级毕业的时候呢，我们刚刚提过，他就会根据老师呢去推荐，他是要继续升学，还是要学习技工，或者是呢中专，或者是 以后上大学的文理中小学中学这样子。而且呢，他上大学的比例并没有中国大陆高哦，没有大学生啊，他们要么就一路一路读到研究生了。所以他如果是适合那种研究文，就是就文学，然后就知识方面去做研究，他就一路读到研究生。那如果适合技能发展，他就成为技能生。所以其实他们非常重视实践课程，所以呢，他没有像台湾这么通才的一个教育。但是我们要去思索，那为什么8200万的德国人呢，居然分享了世界上一半的诺贝尔奖？我们要去思考哦。所以他们其实在这里，我们刚提到，就是说思想教育、创意教育，他们是让孩子玩玩玩，然后自己去走走走，然后呢，自己去发现分辨是与非，然后去观察善与恶，然后自己去决定他要不要去做这件事情，让孩子自己去决定，而不是让孩子变成一个那个叫什么那个玩偶，就牵线的那个玩偶。对，我们华人父母真的要去想一想，说我们是把孩子养成的那个玩偶哦，就牵线的偶。好，那其实在整个教育目的下，我们语言啊、知识啊、生涯啊，或者是思想，或者是品格，或者是气质，我们不妨去想一想说我们哪一样尊重我们的孩子了。好，我们来讲气质教育的部分好了哦。气质的部分呢，其实我们有应该有听说过，就是说其实德国人很爱阅读，对不对？对，德国人是一个非常热爱阅读的民族哦。他们有70%的德国人哦，都表示自己喜欢读书，而且呢，有一半以上的人他们会定期买书，并且有1/3的人几乎都每天都有阅读的习惯哦。那这个人口8000多万的德国人，也拥有了全世界第二大图书市场，而且更是全世界人啊，就是他那个书店密度最高的国家。德式阅读文化也能从生活中见微知著。我女儿就跟我分享说，在她的那个家房子，就是在德国住家的这个附近啊，去火车站的路上，他就可以看到有一个柜子，就放在一个房子的屋檐下。而那个柜子呢，就是我们一般人家里呢，你不要的书，你就放到那里去，然后去交流。并且我女儿就讲哦，杰西卡就讲说，那个书的书况都非常非常的好，因为其实就这样的美德，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其实他要捐出去的书，其实它都还可以保持非常非常好的状况。那在这个书柜呢，这书柜是窗明几净哦，它是一个玻璃，有玻璃的木头柜子，然后旁边呢还有个木头椅子，你可以坐在那边看。想想看，德国人在每一个角落，他们呢都建置了这样的一个看书的一个氛围跟系统，真的是非常感动哦。好，所以呢，其实不管是在路边，不管在家庭中，其实多数的家长都愿意陪孩子进行共读的时光。在校园里面呢，其实老师也安排了许多阅读活动，让学生可以在就是下课的时候去充分的学习。而且德国几乎每一座城市都设立有图书馆，他们提供非常完善的服务，还有阅读的一个推广哦。每年在法兰克福书展作为图书文化跟商业的一种交流平台，这样子呢，显示出怎样每一座这一座城市，其实这一座城市这个国家，其实他们对阅读的一个重视。 德国人也认为今年累月的阅读是有助于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有没有再回归到我们的思想教育？对，今年累月的阅读是有助于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因此呢，阅读呢几乎就是全民共有的生活习惯哦。好，说完了德式阅读的一个魅力之外呢，我们来看看我们台式阅读的改变好了。我们将眼光拉回我们在台湾，那就想起文化部龙应台在2013年的时候，其实他在行政院院会就报告说，台湾出版业发展的策略哦，这时候他就指出说，其实我们国人啊，每年每个人平均的阅读量是两本书，听了就非常汗颜哦。那今年就是就后来文化部呢也有调查就显示，就是说其实台湾人每人的年均阅读量是13本书啦。那这样的一个剧烈的变化，其实背后的原因也不见得乐观哦。因为根据其实远见杂志，它有在2014年也做过一个全民阅读力的大调查，就是台湾人其实15岁以上啊，完全不看书的比例是从以往的 24%， 大概 24% 已经升到 28% 了。那年平均阅读量的一种增加，或许是因为计算标准不同啦，或者是因为阅读的这个定义改变，就是可能是将部分翻阅也视同是读完一本书。那另外也有超过六成的人认为说是从社群网站去看消息或者贴文，是不是也算是阅读的一种？那这样的一个讯息啊，其实都显现出其实国人阅读习惯是有改变的，因为我们呢习惯透过网络通讯这样的一个媒体，其实它已经对我们的阅读的一个定义造成了一种巨大的影响力。所以爸爸妈妈，你们是看书还是看贴文？你们是让孩子看书还是看手机看电脑？其实书本书香书香嘛，其实它还是有它不变的原则跟道理哦。我们是不是可以真的还是秉持着阅读书本的这样的一个文字来作为阅读的一种精神跟一种素养呢？因为网络时代之后的这样的一个浅阅读，其实和长期养成德式阅读的这样的文化的比较，我们的网络时代的浅阅读已经成为现在大众的一种习惯。而呢，多数的这样资料的泛流，其实呢，透过五花八门的一个网络平台，它不断的转载呀，然后变成垂手可得啊。所以其实，现代人每天在巨量的资讯当中去翻找自己感兴趣的主题，但又因为时间有限，所以呢，很快速的去翻览阅览这些文章啊，大概知道这样的内容，好像看起来是高效率的吸收了丰富的资讯，可是我们要去知道，就是我们事实上忽略了背后可能带来的几点忧虑哦，就是这样的一个资讯的来源多样而且呢复杂，所以呢有没有看过它也许是错误的，然后也没有标示来源，所以呢就充斥着有可能是谣言，对不对？或者是未经证实的消息。所以我们常常在转贴的文章里面会说啊，这个已经过了时效期了啊，这个是某人编出来的等等。好，那所以我们在这样的一个阅览的习惯，是不是就比较容易导致于判读的一种资料的失去准标准哈和真实性？而且呢，在思考的深度上面呢，也比较容易不见，因为其实我们在理解和内化和真正感动成为一种品格或者价值的教育的时候，它已经在瞬息万变之中，可能都已经牺牲了我们以前在深度阅览培养出来的一个思辨能力。所以回归，是不是我们也应该要返璞归真的 回到我们的书本阅读，这个才是真正的，就是像德国人他们到现在还是非常的坚守他们一个阅读的一个习惯，然后书籍的一个流畅呢，这也是值得我们好好学习的哦。好啊，那待会儿呢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节目继续来探讨。玉不琢不成器，亲子撇步有云云，关系轻松好经营。好，又回到我们今天最后一段的节目咯。其实我们今天提到很多关于就是说要如何让孩子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还记得云云在前几次有提到关于伴读的这个部分吗？对，其实我们刚刚提到说在德国的教育里面呢，他们没有分年级，全部都混在一起，然后如何让孩子玩，玩出属于他们自己的一片天哦。那再来呢，其实德国的老师呢非常非常严格禁止呢他们爸爸妈妈不可以做的五件事情，就是呢第一，不可以介入孩子的作业，孩子的作业是孩子的。所以呢你看台湾有多少爸爸妈妈，你们是不是会帮孩子写作业啊，完成作业有没有？对啊，是啊，因为呢我其实孩子在小的时候，我就常常可以看到呢班上有些学生啊，他们交上来作业，你一看就知道那不是孩子自己做的，那绝对不是孩子画的，那绝对是爸爸妈妈画的。而且呢第二，就是不可以擦掉孩子写错的字。为什么我在讲说原则上不要伴读，让孩子自己独立去完成自己的作业的同时，就是爸爸妈妈求好心切了，就会成为橡皮擦爸爸橡皮擦妈妈。我们呢在伴读的过程里面就会拿一块橡皮擦在旁边一直擦一直擦一直擦，擦掉了孩子的成就感，擦掉了孩子的自信，擦掉了孩子的学习意愿，擦掉了孩子的责任心。再来，德国的老师呢还禁止爸爸妈妈做什么事呢？他说当你看见孩子作业有错误的时候，不可以说破，要让孩子自己去发现。如果呢孩子不会造句的时候呢，也不可以协助他，要让他自己思考。还记得我在上次的那个内容里面提到说有一个妈妈，她的两个双胞胎孩子，她是怎么样教他写作业的，导致于这个孩子完全现在完全课业能力都完全不会，因为他不是靠自己学来的。孩子不会造句的时候，就引发孩子去说、去思考、去理解，而不是直接把句子念出来叫他照抄照写哦。再来就是不可以在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坐在一旁监督。你看德国的老师都禁止爸爸妈妈做这五件事情，为什么台湾的爸爸妈妈会觉得自己做这五件事情是非常的伟大呢？德国老师呢他也很有意思的这个谈话，就是有一个妈妈就问老师说，如果老师我不看着孩子写作业，那我还算一个认真的妈妈吗？老师呢就回答他说，是的，因为你没有剥夺孩子学习的机会，所以你就是一个认真的妈妈。这个妈妈呢又问老师说，那孩子写作业的时候我能够做什么呢？老师就回答他说，当孩子写作业的时候，你也有时间去做你自己的事情啊。那如妈妈又问了，如果我帮孩子擦掉作业又有什么关系呢？老师呢就很坚定地告诉妈妈说，就犹如云云跟各位说的一样，很重要哦，你一定要记住，如果孩子的作业已经被擦掉了，老师就看不到自己教学的结果，老师就看不到究竟孩子哪里不懂，是不是在他教学的过程里面他忽略了少教了，而没有引导孩子去了解什么。那这个过程里面呢，孩子也失去了自我修正的能力，孩子呢就会把他作业的责任，把他学习的责任通通都交给妈妈，孩子就不会再对自己的学习负起任何责任了。所以呢为什么在伴读的时候云云提到这个，而这也是我们在整个教育的过程里面，在孩子学习跟 亲子功能，就是学校、家里、孩子，我们应该要怎么去重新协调出这样一个好的关系。所以爸爸妈妈，这个作业啊，不要再帮孩子做了，因为那是他的功课，好吗？好，这也就是呢，德国在教育的时候再一次印证回来，教我们如何学习思考的方法哦。在我们讲到了，就是说如何让孩子思考，真的爸爸妈妈做对，孩子就会思考了哦。那在思考之后呢，孩子就会懂得自律严谨。那如何呢，透过这样的一个教育的过程，让孩子呢知道在问题跟对策的这个部分如何去选择。其实呢，爸爸妈妈身负着重大的责任哦，就是有几个问题，好比说假如孩子丢三落四怎么办。然后德国的爸爸妈妈，德国妈妈呢，她有一个三部曲哦，不就是 no， 好、哦，就是不提醒、不帮忙，而且不管他。假设孩子去到学校打电话跟你说：“妈妈，我的英文课本忘了带，请问妈妈你会怎么做？”对，多数的华人台湾妈妈呢，就会帮孩子送过去。你不是送货员，所以德国妈妈她就说三部曲：不提醒、不帮忙，而且不管他。那假设孩子花钱如流水怎么办？给孩子的礼物就是一本对账簿，多花的钱就扣回来，教会孩子多花的每一分钱其实都是父母的，让孩子学会去记账，让孩子学会去管理他自己的金钱。那孩子如果不好好吃饭怎么办呢？德国的妈妈就说，他不好好吃饭那就不要吃，因为不要吃之后就会怎样，就会肚子饿，肚子饿下次会不会乖乖吃饭？会，让孩子自己去学会，好吗？好，如果我的孩子抢别人的孩子玩具怎么办？好，先到者先得，不然就别玩。教会孩子，社会没有绝对的公平，只有规则跟秩序。让孩子知道，像我的孩子，曾经有一次哦，就是我的小叔，他的女儿在大陆，然后呢，寒暑假过年的时候回来，有一次他在很小的时候就来我们家，他觉得他是客人，所以他就理所当然觉得他可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我女儿呢，就觉得说这是我的东西，我为什么他为什么叫我一定要给他？所以我当着我小叔的女儿的面前，就跟我的女儿说。这是你的东西，你可以决定要不要分享。没错，这是一种尊重。如果孩子他觉得这个人他不喜欢，他可以决定不用去分享给他，让孩子自己学会去思考跟判断。那如果你去到一个地方，你有别人先去抢得了他想要玩的玩具，那就是他的速度咯。所以我们也可以让孩子知道说，其实社会没有绝对的公平，只有规则跟秩序。 OK， 好，再来，孩子拖拖拉拉他就是不睡觉怎么办？我们前面有提过了，就是制定规则，说定时间，而且绝不妥协。如果爸爸妈妈我们自己先破坏了规则，孩子呢就会轻视这个规则，他也相对的不会去遵守这个规则。所以几点该回家自己摸清楚，不要自己理由一堆，然后来要求孩子要去遵守这个规则。再来就是我的孩子谈恋爱了怎么办？其实德国妈妈非常尊重孩子的爱情，因为学习爱跟被爱也是一种非常非常可贵的能力哦。待会再回来分享一下云云怎么对于儿子交女朋友的分享。 好，儿子呢交了女朋友了，然后呢他坚持呢不介绍女朋友给我认识，我也觉得 OK 啊，因为那是你的爱情哈。然后所以呢我大概就只有跟他分享一下说，那非常好，你就享受你的爱情吧，然后呢你必须要能够学会照顾自己照顾自己的生活之外呢，还能够去满足你的女朋友。假设你觉得在两性交往之间你总是要担任好好先生，那你什么出去啊都是要帮忙买单，我觉得有尬死，因为那你是男人。但是呢妈妈不会赞助你一块钱的恋爱基金，因为那是你的恋情，你决定了你的恋情的品质。如果你们是非常非常重视物质，那你就得吃苦。所以孩子长大之后呢，要让他能够自己去承担他属于他的一种伴侣，在伴侣上面的一个发展，在伴侣发展上面他必须要去承担更多的一种金钱上的一种支出的时候，他自己要如何想办法自己去 cover。 因为你要成为一个新的组成的时候，你本来就应该要承担更大的一个责任，不是吗？好，所以我们刚刚呢就讲到说，德国妈妈用什么样的一个标准来面对一个关键问题跟对策。我们来复习一下，就是第一条就是三不嘛，就是不要多帮孩子做，而是要多让孩子做。再来假设规则第二条，就是孩子有十个缺点的话，你看到孩子有十个缺点，其实其中有五个是爸爸妈妈要负责的哦。再来规则三，教养孩子，爸爸妈妈我们应该要以身作则。因为啊，即使你喊破了嗓子，首先就是自己先做出样子，对不对？好，然后再来告诉孩子，跌倒了之后呢要自己怎么样站起来，跌倒了要自己站起来。第五个规则呢，就是不要在孩子的心里埋下暴力的种子。第六个规则就是要学习如何争辩，学习如何争辩，这是成长的第一步。因为呢，你看到事情怎么了，而你觉得他不应该怎么样，你要懂得为自己陈述，而且为事实陈述，而且为正义陈述。所以学习争辩是成长的第一步哦。好，所以要让孩子可以有自己的思考，自己的思想，然后在争辩的过程你才能够去察觉到孩子的价值观是不是符合善的。第七条就是学习爱与被爱是一种可贵的能力。所以孩子恋爱了很好，因为他在学习爱与被爱是一种可贵的能力，也是一种应该担当的责任。第八条就是让孩子在碰撞中成长，而不是在呵护中长大。在碰撞中成长，而不是在呵护中长大哦。再来第九条就是不要用自己的经验，爸爸妈妈不要用自己的经验来取代孩子的感受。因为孩子的感受就是孩子的感受，孩子的委屈就是孩子的委屈，我们不要用自己的经验去取代孩子的感受。再来第十条就是教育孩子，我们真的要去教育孩子，社会没有绝对公平，只有规则与秩序。社会没有绝对公平，只有规则与秩序。其实这个在可以透过很多很多的生活上的一种经验让孩子去经验啊，透过生活让孩子去经验，社会没有绝对公平，只有规则与秩序。很好，今天呢云云的分享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那希望呢下周呢能够再与你相见哦。谢谢，拜拜。